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五十章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创世纪第五十章第十五节、十六节开始。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您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约瑟哭了，将时间交给王传道。
你们能不能想象，一个做行政院长或者一个做宰相的人，他居然哭了？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上帝的应许最美的祝福就是有一天带我们到一个没有眼泪的地方。圣经里面也说，人生有一个极大的这个灾难或者是一种咒诅，就是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我常常这样想，人能够哭还有一点希望，有的时候人哭不出来，这种日子也是很难过的哈。当然那些泪腺不发达的人除外，是不是这样哈？我想我今天从约瑟就哭了这件事情上，最后一次约瑟哭，让我想到整个约瑟的一生。若是在约瑟的一生的里面没有上帝，假如在世界上真的没有一位上帝的话，我不晓得约瑟这个日子，太难。你能够想象，一个被兄弟出卖的人，一个被卖到埃及地去为奴的人，一个到最后在监牢里面没有盼望、黑暗的日子，他要怎么度过他的一生？其实从另外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约瑟他是一个受伤很深的人，你们同意吗？其实我说约瑟哭了，约瑟最后的一次哭，他带出了一个整个的祝福。在圣经里面让我看见一幅很美好的图画，就是一个受伤的人可以让伤害他的人蒙福。你相信吗？这个世代会有这样的事吗？就是一个被别人伤害的人可以成为伤害他人的祝福，你能相信吗？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盼望。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思想的是约瑟的受伤，约瑟怎么样从这个受伤的里面能够度过这样的岁月，最后可以成为伤害他人的祝福。今天我们在北美，真的比我们在山区的人要有福，因为知道很多的原因哈。有一个给我们这个年轻人也好，或者成年人也好，我们常常说原生家庭让我今天很多的反应，结果怎么样呢？好像因为我只是一个受伤的人，所以我没有办法去面对环境里面的一切，好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由，就是我的原生家庭不好。真的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有哪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像约瑟这样哈。我们稍微讲一下，约瑟的爸爸有四个太太，我们在座谁，你爸爸有四个太太？ 是原生家庭，你就知道这个太太生几个孩子，那个太太生几个孩子，他们从小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日子好过吗？约瑟很无辜，为什么很无辜呢？因为他爸爸特别爱他，所以他就遭到他哥哥们的这个记恨。约瑟因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从小的时候，可能这些哥哥们没有把他爸爸雅各的话听在心里，约瑟确实常常把他爸爸的话听在心里的，所以他的哥哥们去行恶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会去告诉他爸爸说：“爸爸，我这些哥哥们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这个怎么样呢？讲了真话也给他哥哥恨。我觉得最冤枉的是他做了个梦，哎，下次你们做梦不要随便跟人家讲啊，因为约瑟做了个梦去跟他哥哥讲，后来再做了梦也去跟他爸爸妈妈讲，哇，结果招来灭顶之灾。他的哥哥既然记恨这个弟弟到一个地步，本来想把他打死，后来哥哥里面有哥哥说不行，我们不能流我们兄弟的血，因为这个血以后归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是犹太人嘛，他们就有这样的基因啊，就想了个办法，就是一举两得，对不对？把他远远的卖给人家还可以有笔钱，是不是啊？回家跟爸爸讲说他被野兽吃掉了，结果怎么样呢？把他这个弟弟卖掉。不晓得我们在座有多少人从小有这样的经历，被亲情伤害到这样一个地步，这是真的。我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没有理由可以在伤痛的里面难过抱怨，我的意思乃是说约瑟他在他的原生家庭的里面是受到这样的伤害。其实我在小的时候受到的伤害是让我哭不出来的，只能用拳头代表我的愤怒。昨天有一位姐妹在那边讲的说，男人有情绪的时候怎么样呢？是表现在愤怒上。那么我更厉害，我的情绪表现在拳头上，你知道吗？我从小的时候就会跟他打架，拳头不管用，刀拿出来。为什么呢？就是在原生家庭的里面觉得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这是真实的。每一个人，一个父母哈，爱孩子的孩子也不满足，对不对？一个父母亲不爱孩子的孩子也不满足，你不管他的他也不满足，你管他他也不满足。就是一句话，我原生家庭啊、因为我想读书不想读书，反正通通都是好的都是自己，坏的都是反正家里面的人，不是爸爸妈妈就是哥哥弟弟姐姐。在美国现在还怪弟弟姐姐没有，反正总就是怪爸爸妈妈了哈。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你也心宽一点。约瑟是真真实实的，不是无病呻吟，他真的在他小的时候受到这样的一种家庭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到他17岁的时候他居然被他哥哥这样对待，他内心的深处那一种的受伤跟痛苦。我不晓得他被卖到埃及去他那个日子怎么过哈，啊，你们能想象吗？约瑟被卖到埃及地的时候怎么过？可能刚刚去的时候话都不通，但是很稀奇的，哎，约瑟度过了这个关口。我等一下跟大家讲，到底什么让约瑟可以度过这样的困境。我进入第二个，约瑟第二个伤害是什么呢？假如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约瑟被卖了以后呢，还算好，有一个吃饭的地方，有一个睡觉的地方。以我们今天话来讲呢，好像也有也找到了一个工作，可以在那边工作，可以生活。没有想到约瑟受的第二个伤害是什么呢？约瑟受到第二个伤害，我要这样讲，是当我们不能满足别人的时候，他来诬陷我。当然，圣经里面的一个情况就是那个约瑟在埃及地那个主人家的太太看中了这个非常漂亮的约瑟，看上了这个主人的太太看上了约瑟，要让约瑟来满足他。结果约瑟不愿意， 他说我怎么可以做个大罪得罪我的神呢？结果他不愿意怎么样呢？不愿意这一个主人的太太居然诬陷他，让他下在监里。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在职场的里面，我们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满足别人神并不喜悦的那一种的要求，包括很多，不但是包括情欲的方面，包括很多的方面，他想利用你做一件事情让他获利，你不愿意，而这个事情是神不喜悦的，而你拒绝他怎么样呢？他到处造谣啊，到处在人背后怎么样呢？来说你啊。约瑟是真正是见到一个监牢，但是你知道在我们周围有多少的人因为被人家诬陷，被人家诬赖，关在许多人内心的牢房的里面，人家一看到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结果是吗？又不是，对不对？我们常常会遭遇这样的一种受伤，这是真实的。我们走到任何的地方，有亲情对我们的伤害，因为我们职场上面我们不能满人家的意，我们也没有错什么，甚至说我们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还要被人家来那么一刀。哎，这个我觉得约瑟真的这个日子是相当不好过的哈。他到我说了，他哥哥把他卖了到埃及，他怎么过的？哇，我想不通啊。结果呢，他被他的这个主人的太太诬陷以后，因为他的主人是一个在埃及里面是一个做官的，所以呢这件事情一爆发，他就被下到监牢里面去。我不晓得约瑟到监牢里面去他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你能想象吗？是好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伤口还没有得个痊愈，好像又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不单是这样，他在落难的时候，在监牢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落难哈，这真是一个人是对的人，他在落难的时候还会帮助人家，可能他帮助人家对他没有好处哈。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就是一个专门讲一个逃犯的，有没有？他的太太被人家杀，结果人家误会他，结果他一直作为一个逃犯，当他在逃亡的过程的里面看到别人有需要，他一直帮助人家，每一次帮助人家都会给他带来一种祸患哈，但是他还是一直乐意这样做。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我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看过的一个影集。哎呀，我在想这个约瑟也是这样，在监牢的里面他居然还会关心别人啊，去安慰别人，是不是啊？别人做梦还去帮人家解梦，有没有？结果在他落难的环境的里面行了好事，结果被别人遗忘。圣经里面记载到约瑟有这三方面：亲情的伤害、职场上面的伤害、在他落难的时候被人家遗忘的伤害。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没有上帝我们就只能自己去面对，没有上帝我们就觉得我们报仇理所当然，别人伤害我我也去伤害别人理所当然。当一个女人被男人伤害的时候，她觉得她有个正当性，我可以伤害所有的男人，是吗？当一个人在职场上这个权力斗争失败的时候，他可以记恨一切掌权的人，是吗？弟兄姊妹，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好像我们的受的伤无解，我们受的伤一直在侵蚀我们的灵魂，甚至有一天我们所受的伤害让我们成为一个去伤害别人的人。弟兄姊妹，但是当我看到约瑟的时候，我觉得圣经里面的记载不但是一些亘古不变的真理，不但是存在天上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位上帝，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有血有泪的人，他怎么样走过他人生受伤的这一段人生的旅途。我下面从圣经的里面归纳出来，原来在约瑟生命里面有这几样的东西，有这几样约瑟的心，帮助他在受伤的时候不但可以跨越伤痕，让约瑟 在受伤中仍然可以成为他周遭人的祝福。第一个，约瑟的眼泪。约瑟第一次哭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哭呢？就是他的哥哥因为当时发生饥荒，圣经里面记载说饥荒第二年的时候，在迦南地，就是他的父亲雅各跟他们兄弟这个家里面也开始饥荒，他们听说埃及有粮，所以呢他的哥哥们就到埃及来抵粮。他们真是没有想到，他们居然向约瑟匍匐在约瑟的面前请求埃及地的那一位有权可以抵粮给别人的那一位匍匐在他的面前，请他能够分一点粮食给他们。他的哥哥不认识约瑟，约瑟一看到他的哥哥，约瑟就认识这是他的哥哥，他就想起他的梦。那意思就是说，他做的梦当时跟他哥哥讲，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真的很冤枉，讲了一件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是一件很真实的事，结果落得个下场，是吧？哇，他哥哥来跪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才知道是什么回事。等到他的大哥刘辩在那边讲话说，你看我们今天遭遇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对待我们这个小弟弟，我们对不起他。但是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呢，他们怎么会想到约瑟会听懂呢？那么约瑟是透过翻译在那边听，没有想到约瑟马上听得懂。圣经里面记载，约瑟他就跑出去怎么样，就痛哭了一场。其实当约瑟遇到他哥哥的时候，他是把他哥哥下在监里的，约瑟是把他的哥哥下在监里的。但是到了第三天，约瑟出来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对约瑟非常关键的，他不会去伤害他的人，一个非常关键的是什么呢？圣经里面约瑟亲口跟他们讲，第三天他就把他们哥哥们从监牢里面放出来，跟他们讲说，我是敬畏神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敬畏神，我们不会去伤害那个伤害我们的人，你相信吗？就是说当我们是敬畏，什么叫敬畏神呢？就是我们愿意听神的话。听神的话有两方面，就是你听一个人的话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呢？一方面你不听话他把你杀了，你听不听话啊？你知道哈，比较集权的国家为什么犯罪率比较低，你知道吗？你敢做我就杀掉你，你敢做我就抓你去关，有没有？是啊，为什么自由世界犯罪率比较高，你知道吗？啊，因为他不怕，什么都不怕，有没有？他不怕，他没有怕的，我做了又怎么样？我喜欢我做，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他没有的怕，他去听什么？但是因为怕而听话，他在你面前怎么样？他在你面前，他不敢，在你背后呢，他敢不敢？敢啊！哎，今天很多人到底是怕神还是怕人呢？他是怕人不怕神，为什么呢？当着一个人的面，哦，这个人在，你不要讲话，不要讲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因为讲了他听见了，对不对？会有什么事？结果这个人背后怎么样呢？不，他也不怕，什么也不怕，为什么？因为人有限嘛，受着时间、空间的限制嘛。假如是怕，听话只是一部分的，那个听话是表演，那个听话是什么呢？是装出来的，不是真心的。还有一种听话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听话是因为爱，有没有？因为爱会不会听话？会啊。真的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假如光是爱没有怕的话呢，那个爱到有一天，反正他爱我，对不对？听不听话管他的，有没有啊？你们的孩子怎么样？这个一个让孩子知道妈妈很爱他而且很溺爱他的小孩，会不会听他妈妈话？我觉得很稀奇。敏文啊，小孩都很听他话，但是他也有很多规矩，但小孩愿意。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就是又怕他是又爱他，这样的人别人听话是真心的，是吗？ 约瑟敬畏神，就是他又怕神，他又爱神，所以怎么样呢？神不喜悦的事情他就不做。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得罪耶和华呢？因为他是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把他弟弟哥哥们第一个时间下在监里，但是因为他说他是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到了时候又会把他们放出来，他没有办法去做伤害他的人的事。这是约瑟，神保守他不去伤害别人。我再说，他是一个被人伤害的人，他可以不去伤害别人，是因为他敬畏神。我跟敏文两个常常会流泪，就是看到一些人，看到一些事，他们真的不怕神。不信主还没有关系，信了主以后还不敬畏神，还不怕神，在人前做一套，人后做一套。我们没有办法去说对还是错，但是我们只有在主面前流泪，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敬畏神。约瑟，我再说，你知道哈，冤冤相报何时了？连不信耶稣的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都知道了，是吗？你对我不好，你伤害我，我也伤害你，有完吗？假如是在家庭的里面，是丈夫跟先生，你这样对我，我也这样，你这样伤我，我也这样伤你，你伤我头，我伤你脚，是不是？你伤我背，我伤你胸，是不是这样？你伤我面子，我伤你里子，是不是这样？会，哎，这个战争会结束吗？谁愿意先停下来，不成为一个伤害别人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心里面再不愿意，我们心里面再觉得难过，我们真是觉得有冤，没有地方可以人来替你伸，很想出个手去伤害我们的人，等到你真正敬畏神的时候，你就不敢轻易出手。其实我是一个从前常常出手的人，你不要说你伤害我，你就是随便看我一眼都不可以的人。但是慢慢信了主以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妈也替我做见证，说我这个孩子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老师也不怕，父母不怕，都不怕的人，等到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开始会怕耶稣。哎，现在我妈妈说我有点怕我太太，这其实不是说怕，我用听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就这个真的就是说，慢慢开始我们怕，就是敬畏神以后，我慢慢会对我们周边有很多事情，我慢慢开始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态去面对了。你想做，但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那个手会被神 stop 的。真的，约瑟是这样嘛？真的，你慢去读创世纪42这个二章的时候，兄弟一来的时候马上把他下在监里的，但到了第三天他就跟他讲，我是敬畏神的，你们不要怕啊，是不是这样？第二个我要说的是，约瑟他受伤害，被人家骂，被人家卖，被人家误会，被人家遗忘，他到底这个日子是怎么过的？你痛苦的时候，你受伤的时候，你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有些人怎么样呢？有些人开电视麻痹自己，有没有？我听很多人是这样的，受到伤害不爽，一回到家电视一开，是不是？真正你看了个半天，你先问他，刚才你看什么？看什么？看电视，呵呵，看电视。他只在看电视，电视在放什么？根本为什么是想用一点东西，有一点节奏，有点声音来让他能够啊？但有很多人跑到外面去，是不是？于是到底怎么样让他过着被人家伤害的这段岁月呢？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好几个地方都说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有没有？他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因为耶和华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做的事情都做得很完满，做得蛮好，所以这个波提法怎么样就很相信他了，有没有？哇，耶和华与他同在这句话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我相信我们在座有很多人有经验哈。你说你要想跟钱财同在，说常常有钱财跟我同在，是不是？你想有可能吗？不一定，是不是？ 甚至有想说，哎呀，我希望我先生常常跟我同在，是不是啊？有可能吗？都还不一定哦。为什么圣经里面可以说耶和华与这个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呢？因为只有一个上帝的应许。耶稣来到世界上，另外有个名，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是神心里面一个极大的渴望。当一个人想要与神同在的时候，神一定与他同在。你相信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你想跟他同在，他就跟你同在的，包括儿子在内都是这样。我们在座年纪大的，你同意吗？啊，你希望儿子跟你同在，问题是你儿子不希望跟你同在，所以你也没有办法。除非怎么样呢？你说我很希望儿子跟我同在，我的儿子也刚好很希望跟我同在，所以才能在一起嘛。假如用这样一个思想来思想的话，为什么耶和华神会跟约瑟同在呢？因为约瑟想要跟神同在，神也比约瑟更想跟他同在，所以耶和华神才能跟神同在吗？是吗？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痛苦的里面，我们被仇恨所占满，我们被世界上人的声音所占满，我们根本就忘记那个时候说，神啊，我要与你同在，因为你是乐意与我同在的。等到神跟我们的心同在的时候，把我们的怒气慢慢慢慢可以消除。其实我今天在那边讲到，你们还听到我，假如我骂人要生气是很可怕的，有没有？声音又大，是不是啊？讲的话也不给人家插嘴，是不是这样啊？话你给我骂，我可以骂两个钟头的。但是慢慢我发现，真的等到我想起说神是乐意与我同在的，虽然我今天的心情很痛苦，但是当我一愿意跟神同在的时候，发现神是爱，神是圣洁，神是光，神是能力。慢慢慢慢，当一个与神同在的人，你知道吗？可以让他在受伤害的岁月的里面，一样可以面对日常生活里面一切一切的难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羡慕与神同在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担保你想跟他同在，他会跟你同在的。我要靠着神的恩典说，你只要乐意跟神同在，神一定与你同在。让你得意的时候有神同在，可以让你不骄傲；让我们在挫败的时候与神同在，我们可以不灰心。今天世界上提供各式各样的方法，好像要来霸占我们，霸占我们的时间，不占据我们的心。但是我们被世界上这些人数霸占了我们以后，我们得到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得到的是一个越来越贪婪的心。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暂时的、相对的、可以平安无事的环境。但是约瑟所得到的，乃是他在受伤害极深的环境的里面，因为耶和华神跟他同在。或者反过来我要讲说，因为约瑟真心要跟耶和华同在，以至于他在受伤害的环境能够很正常的生活，而且还能够过着荣耀神的生活。弟兄姊妹，你渴慕与神同在吗？第三个就是今天我们第五十章里面讲到的一句话。我觉得约瑟他到，我现在进入约瑟最后一个窟，约瑟最后一个窟带给我的一个反省很深。你知道约瑟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有能力，他已经有地位，可以来对付伤害他的人，是吗？他的哥哥知不知道啊？他的哥哥知道，怕到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爸爸已经死了。这些哥哥们都很聪明的，跟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一样，包括我一样，很聪明。哦，从前约瑟不对付我，因为爸爸还在，对不对？是不是？现在爸爸不在了，不晓得约瑟下一步要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预防的措施，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还去教人家要这样讲，要那样讲，有没有？你没听过很多人啊？我有常常无意当中走过一个地方，就听到人悄悄地说，这件事你要这样讲，这样讲，这样讲啊，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约瑟的哥哥们了嘛，是不是？啊， 找仆人来说，你要这样讲，要这样讲，讲怕什么呢？怕东窗事发，怕什么呢？怕自己收到一些这个亏损，是不是这样啊？约瑟的哥哥们还在那个地方想这些办法，心里面还在怀疑约瑟要不要对付他们。到他的哥哥们来到约瑟的面前，他的仆人们也来讲了，约瑟的哥哥们也来讲，当他们讲完这一段话的时候，约瑟就哭了。你们说约瑟为什么哭？你们讲给我听啊，约瑟为什么哭？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哭的吗？对不对？已经是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要处罚你就处罚你，说要原谅你就原谅你，有什么好哭的吗？啊，哭什么？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为一个人神的恩典作为写明了很多，他还不肯悔改的人，你会想为他流泪祷告吗？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有些人没有，但是我有这样的经验。他们已经看见他们在做一些神所不喜欢的事，我们一而再的劝他，神也有恩典，但他们就不愿意从做神所不喜欢的事情里面出来。我到最后只有一件事情，为他们哭，为他们流泪祷告，为他们不肯悔改回转流泪，是吗？这些哥哥有没有悔改啊？有没有回头啊？他们怕的是什么？他们是因为错了他们悔改呢，还是因为他们错了也不悔改，就是怕人家来刑罚他，对付他错的结果，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没有一点点想要悔改，还在用手段用方法，希望什么呢？希望可以躲避我犯的错的刑罚。我相信约瑟第一个流泪是为着他的哥哥们不肯悔改流泪。你们不要把我讲的当作真理哈，这我蛮人性的，蛮血肉的，跟大家思想一下，这是我自己思想的。第二个我在想，约瑟他为什么哭？他是为他自己哭，你知道吗？他说：“神啊，为什么我所做的这一切还那么的不足？哥哥们还不相信我真正原谅他。”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去原谅一个人已经做到够了，但是呢，他还在怕我们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也要哭啊！主啊，我们所做的是不是？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还不够？我说这个哭是一个关键，让一个被别人伤害的人可以成为伤害他的人的祝福的一个关键。他会哭，为什么呢？看见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行的还不够，还可以再往前走一步。有人这样讲，看季雄啊，只要他讲话温柔的话，那么他讲话的那个对象在他心里面他真是完全接纳的。只要他讲那个话很硬的话呢，虽然说原谅了，但是还有点问题，是这样的吗？你们同意，夫妻俩吵架，这个太太说原谅你了啦，原谅了没有啊？那个不是原谅，那个就说算了，对不对？是吧？哎，算了跟原谅一不一样啊？不一样哈。约瑟在后面，我发现约瑟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约瑟他怎么说呢？他真的最后一节第二十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可能约瑟那个时候跟他们哥哥们讲话的时候还是摆了一副面孔，是不是这样啊？但是约瑟他哭了，他哥哥们真的还在担心，还怕他弟弟有没有原谅他，所以呢还在那边想方法这个。所以约瑟哭了以后怎么样呢？我发现约瑟有一个行动怎么样呢？他就用亲爱的话对他哥哥来说。等到有一天我们能够跟伤害我们的人用亲爱的话跟他谈话交通的时候，我相信会得罪人的心，是吗？等到有一天伤害你的人到你面前来的时候，都是低着头也不敢看你的，我们还像约瑟一样去哭一回，你同意吗？ 因为我们顶多跟伤害我们的人不计较了，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伤害我们人的祝福。在我生命里面有许多的伤害，所以我相信在罗兰岗也有很多被我伤害的人。所以我在读创世纪的时候，读到约瑟哭了，我里面很感动。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弟兄姊妹也好，我们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也好，甚至我们的亲人也好，我们有必要彼此伤害一直持续下去吗？上帝给我们了一条路，让我们可以在被伤害的时候有出路，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就不随便伸手去报复伤害我们的人。因为神他乐意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愿意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度过人生受伤害黑暗的阶段。等到我们发现神的心意，其实耶稣被谁伤害最深你知道吗？耶稣被我的罪伤害最深，害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却成为我这个犯罪的人伤害他的人最大的祝福。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吗？你能够想象吗？伤害，我们人生活在世界上会被伤害，不是癌症，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出路的。真的，我也把我心里话讲一下。这一次这个教会排到我16号这个讲台的时候，我第一个名字叫做阿弥，但最近这段时间还没有什么主的话，我说算了。你们说你不要那么快嘛，说不定这段时间主会给你话的。没有想到真的，我们在早上晨更的时候，最近在读创世纪，哇，你知道约瑟哭了几次？圣经里面记载约瑟哭了五次啊，一次流泪。我妈妈就发现说，是主有话，我就愿意跟弟兄姊妹大家来分享。在美国，我知道有很多的人，特别刚刚移民到美国来，或者来了美国一段时间以后，在我们人生岁月的里面，真的受过家庭、亲情、环境、工作各方面的伤害，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这个社会慢慢开始扭曲。其实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受伤的社会里面的一条出路，被神来使用，成为一个受伤社会、受伤人群的出路。这个出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个被伤害的人能够被主重新建立起来以后，成为伤害我们的社会、伤害我们曾经伤害我们的家庭亲人的一个祝福。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有这样的心吗？在往后日常生活的里面，可能你可以说，哎呀，王某人啊，我现在很好，我也做人也很圆融，我也有这个百毒不侵的这个妙招，别人也伤害不到我，我也不会去伤害别人，是不是啊？我也不会去伤害别人，是不是啊？我日子也过得很好，是，没有关系，这是神的恩典。求主你继续怎么样呢？继续靠着主，不伤害别人，也不要被人家伤害。但是人生好像并不是这样哈，大部分的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些裂痕，都有一些破缝。求主怜悯我们，耶稣是我们的出路，我们敬畏他，我们渴望与他同在。最后一点就是约瑟他亲口说的，我岂能代替神呢？因为约瑟他不想代替神，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就听凭主怒。你知道吗？这个亚当夏娃致命的诱惑力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啊，亚当夏娃致命，我们人类致命的诱惑力是什么？你知道吗？啊，就是要做神啊。家里面有两个神就很麻烦，有一个神还没有关系，太太做神没有关系啊，或者丈夫做神，家里有两个神怎么样就麻烦了，怎么样啊？什么叫神？神就是我说了算，我最大，要听我的，是不是？ 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任意妄为呢？当然跟不敬畏神有关，也不渴慕跟神同在有关。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我们想做神。魔鬼给我们的诱惑就是，你只要听我的话，不要听神的话，你怎么样，你就可以像神。而约瑟深深地把握住一个秘诀，他怎么说呢？他面对那个人类致命的诱惑力，他怎么说？我岂能代替神呢？有冤屈，上帝评判。我们人出手的时候是没有怜悯的，神还有怜悯。若是得罪我们的人，使我们伤害的人悔改了，神会原谅他，对不对？是我们呢？啊，你就是悔改，我也不原谅你，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的，我觉得约瑟很有智慧。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这是让约瑟可以成为伤害他人祝福的另一个原因。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慢慢懂得松下我们的手。当我们要做任何事情决定的时候，最好是让别人做决定。真的，我现在学这个功课，到最后敏文很受不了。怎么受不了？因为他习惯了什么事情都是我做决定啊。他你不做决定我怎么办啊？那我记得家庭这样很有意思的哈。从前什么事情都我做决定嘛，对也好错也好，对不对？现在我说我年纪也慢慢大了，我说让敏文来，因为我真的想把手放下，就说敏文什么事情你决定了哈。他也不习惯他也不习惯，那到最后怎么样？那好，感谢主，那我们就让主来做决定好了，让主的平安、主的引导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哎，这样的家庭还有什么难处吗？有吗？有没有？没有啊。假如我们真想做上帝的话，还做了有点像上帝了嘛？有点什么恩惠啊、慈爱啊、什么怜悯啊、圣洁啊，是不是？那还好嘛。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做上帝的时候，我告诉你啊，我们的家庭好像活在暴君的统治底下。但是约瑟他说，我岂能代替神。真的让我们慢慢慢慢开始懂得敬畏神，有渴慕神跟我们同在，慢慢慢慢在我们里面那一种要报复的心，那一种受伤害，那你知道哈，有些个性强的人就伤害别人嘛，那个性比较懦弱的人就伤害自己嘛，你知道吗？但是等到我们真的依靠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人慢慢慢慢的在神的里面就被神陶造，被神陶造，被神陶造到一个地步，会跟伤害我们的人说亲爱的话。你能想象吗？我们会跟伤害我们的人说亲爱的话。你今天能跟你丈夫说亲爱的话吗？你能跟你的太太说亲爱的话吗？你能跟你一起侍奉的同工说亲爱的话吗？假如能，感谢主，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痛苦，在耶稣基督改造的里面都有价值。我们最后再把每一天唱一遍，因为这个世上真有一位上帝，才成为约瑟继续活下去，能够见证荣耀神活下去的一个根本的原因。等到我们在痛苦里面的时候，你真的想起有这么一首歌叫这个世上真有一位上帝。我们不要很轻的就说放弃，我们知道他要陪伴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要陪伴我们走过这一生。虽然我们这一生剩下的时间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若是有主陪伴跟没有主陪伴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最后来唱一遍，然后呢到副歌的时候，就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我们再唱一回好不好？真的，我慢慢唱，我觉得这首诗歌很摸着我的心。来，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 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真有你会想你。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你，这一切这个世界真有意味上帝。他的双手渴望一定有道理，慢慢走来陪你走过，他爱你，爱你一生。这个世界为了他，这个世界为了他，爱上你，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的温暖一切人。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就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爱你一生。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真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唯有你可以不但新的伤痛，主啊，你甚至可以提升我们，让我们在伤痛的时候仍然可以荣耀你自己的名。主啊，不但这样，主啊，借着我们乐意与你同在，也敬畏你，主啊，我们不想来代替你。到有一天，我们可以用亲爱的话向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说出祝福他们的话来。主啊，求主你施恩，因为这个世界有你，主啊就会不一样。主啊，首先，主啊，让我们生命里面有你，让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不一样。主啊，谢谢主，是你要带领我们从黑暗进光明，主啊，是你要引导我们从忧伤进入喜笑。主啊，有的时候我们的手会下垂，有的时候我们的脚会发酸，但是主，你就是我们昂首的主。谢谢赞美主，我们真的愿意说，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均看我们受的伤害；主啊，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我们伤害的里面能够昂首的出来。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